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3回。一颗七色的光球一闪即逝的夹杂其中，是激射而出，正是那座七色小塔。不过在小塔表面隐约呀，可看见一张啊苍白异常的脸孔，是若隐若现，正是啊那名祭符旗上的少年所画。看其面孔呢苍白异常，满脸惊怒交加的表情，显然刚才一番催动小塔也大损了不少的元气。但是未等七色小塔再施展什么神通出现，那些呢从爆裂中射出的金芒一下子变得刺目耀眼起来，尖鸣之声大起啊，一口口的金色飞剑诡异的在七色小塔四周浮现而出，每一口都金光闪闪，大小尺寸一般无二，但是数量之多，一眼根本就没有办法望到尽头的模样。整片区域全都化为了一片真正的剑海，目光所望之处倒是金光一片，祭符在七色小塔的人脸一见此情形的也不禁有些怔住了。但是下一刻，所有的飞剑呢一下子发出了凄厉的尖鸣，剑尖方向略微一动，就全都准确无误的对准了七色小塔。不好，小塔上的少年面孔啊一目睹这万剑齐对的情形，纵然一向是冰冷异常，也脸色一下子大变起来。随之呢，小塔之间四周的金色飞剑一颤抖啊，上万道的剑光仿佛是狂风暴雨一般的同时的朝小塔激射而去。那七色的光晕纵然防御之力极强，但是面对如此多剑光的疯狂的斩击之下，也顷刻间灵光狂闪了起来，一副马上不知的状态。但是和此塔合二为一的血光化身虽然不可能真的袖手旁观，不过在此种狂猛的攻击之下也来不及再施展其他的神通了，他只能无奈的一声低喝之后，一股呢庞然灵力立刻往塔中狂注而去。刹那之间七色光晕又一吻重新的凝固如初了，并且飞快的一转动，还将部分剑光纷纷的反弹而开。四周狂射而开的金色的剑光实在是太多了，并且不灭不损的样子。血光化身刚刚的想缓过一口气的时候，当下一波剑光呼啸而至，一阵狂染过后，七色光晕再次呈现了不稳的状态。无奈之下呀，此化身只能是再次调动体内法力注入到小塔当中，先将防御又一次的加强再说吧。一时之间呢，七色的小塔竟然硬生生的被困在了原地，无力离开的样子。同一时间，在九宫天前府笼罩的区域外面，韩立所画的巨猿一感应到里面的情形过后，却不禁的心中一喜，当即一声大喝，庞大的身躯一动啊，立刻扑向了另一边正在和噬金虫暂时纠缠的为首少年。下方灵躯体表灵光一闪，也要同样的飞遁过去。但是下一刻，天边处破空之声一响，一道血光浮现而出，并向这边激射而来。血光中一道人影若隐若现，竟是先前追逐那口紫炎鼎离去的另外一个血光圣祖的化身。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重新的得到了那口宝鼎，但是此刻几个闪动之下，就要立刻和那为首的少年重新会合，将他拦下。韩立目睹此景，毫不犹豫的用神念对灵躯暗中一声厉喝，顿时那绿光一起啊，灵躯方向一变，直接的迎向了飞来的少年。那少年一见此景，双目寒光一闪，二话不说，手指呢冲灵躯微微一弹，嗤嗤之声大响啊，十根血丝一闪的从指尖一喷而出，一晃之下就化为了一道碗口粗的血色的剑光， 气势汹汹地冲灵区迎头一掌而下。同时啊，少年又一张口，一股黑色的火焰也滚滚地喷出。灵区虽然说法力明显的不及这血光圣祖化身，但是也毫不示弱。同样的一张口之下，一捧青丝激射而出，而手腕一动，一口银色短尺凭空闪现，锐一晃动之下，漫天池影密密麻麻地浮现而出，并化为了一股潮水直奔对面席卷而去。这一具血光圣祖的化身一时之间呢，被灵躯硬生生地缠在了原地，无法再前进一步。这个时候韩立所化的巨猿已经三颗头颅同时念念有词，六条手臂略一挥动，无数的银纹在虚空浮现而出，并向不远处的为首的少年一飘而去。这些银纹呢，只是在虚空列于转动，就立刻化为了一股股的恐怖的巨力。为首的少年呢，原本还看到另一具化身呢和韩立争斗的不亦乐乎，但顷刻之间就风转急下的连同七色小塔一同被对方射走，并呢被困在了巨大的符阵中，心中呢也不禁有些骇然了。要知道他们三个这一次虽然说因为隔界降临，法力根本没有办法和本体全盛时期相比，并且一些趁手的宝物也没有办法带到灵界来，但是在其心目中，三人联手再有采光塔和紫炎鼎这两件玄天残宝在手，就足以呢横扫灵界大成以下的存在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次降临灵界的主要的目标竟然是如此的棘手。先是啊紫炎鼎一下子莫名的失去了控制，后又有了采光塔和一具化身被对方一举镇压了。他要不是还能够感应到这具化身如今呢还安然无恙，仍然呢大有可能挣脱而出，说不定立刻扭头就走，另寻其他合适的时机了。但就是这样，心中呢也下意识的有些踌躇不定了。不过现在韩立所化的巨猿一下子出手攻来，反倒一下子激起了其心中啊一丝凶性，当即一声怪笑过后，那八只正和噬金虫撕咬的血色的鬼影顿时一闪溃散了，八个青色的鬼头则一声怪笑出口，就从巨环上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竟然纷纷的没入到了为首少年的身躯中。下一刻，这魔头化身呢，双手一掐诀，身躯一阵血光闪动，就立刻狂胀巨大的起来，竟然一下子变成了不比金毛巨猿小多少的巨人。同时呢，肩头两侧更是八股黑气冒出，随之呢，八颗青面獠牙的头颅竟然一窝蜂的浮现而出。这八颗头颅竟分别表现出了喜怒哀乐等八种不同的表情，再配合那狰狞的面容，显得越发的恐怖。巨大化的魔头一声怒吼之下，两条手臂一下子车轮一般的挥动起来，顿时呢漫天的爪影飞舞啊，同时呢八颗头颅一张口，竟各自的喷出了一股黑气。这些黑气啊往空中一聚，竟然呢幻化成了一朵黑色的巨花，和空中涌下的巨力正好撞击到了一起，巨花一颤之下被巨力瞬间压得溃散泯灭，但也一下子呢将力量抵消了大半之多，剩余的巨力在被那漫天的爪影一抓之下，两者顿时啊是烟消云散。金毛巨猿见此情形啊，六目金光一闪，突然一声大喝，仿佛是晴天霹雳，执阵的魔头呢不禁身形呢都晃了几晃，眼前金光一闪，一口尺许长的剑影模糊异常的出现在了巨大魔头的眼前处。魔头纵然是还有一些头晕眼花，但仍然吓了一跳，一只大手啊更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把抓去，扑哧一声，在巨手刚一抓住的瞬间，淡淡的剑影一闪，竟然凭空的在手指间消失不见了， 仿佛只是一道幻影一般。巨大的魔头见此情形，自然一愣，尚未明白对方此攻击是何意思的时候，就突然的感到神识海中一光一闪，那一口消失的剑影啊，竟一下子浮现而出，并狠狠的一斩而下。啊！魔头此刻感到了一股仿佛撕裂身躯的剧痛从魂魄深处传来，没有办法忍住的双手一下子抱住了头颅，口中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这正是韩立参悟如万剑图中的念剑诀而领悟出来的一种神通，可专伤人神识啊。可惜啊，此术毕竟和仙界的功法有些联系，根本呢就不是他能够轻易施展的，若是强行动用，反而呢会遭受一定的反噬之力。若非变身成山岳巨猿并融合繁盛身后，也绝对不敢呢真的拿出来应敌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就是这样，他所画的三头六臂的巨猿呢，也是一声闷哼，体表金银符文一阵流转之下，突然无数的血丝激射而出，看起来似乎啊，比对面的魔头是更加的狼狈。不过，韩立毕竟心中啊对反噬那是早有准备，纵然三颗头颅也同样是一阵刺痛难当，但一声低吼之下，身躯瞬间的一扑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巨猿呢竟一下子横跨了百余丈的距离到了魔头上空。他六条手臂一闪，六口金色的长刃浮现而出，并冲着下方正中间的头颅呢狠狠的一掌而下。金色霞光一个翻滚，六口金刃骤然之间融合一体，幻化成了一口数十丈长的擎天巨剑。寒光一闪过后，这魔头呢正中间头颅先是面现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随之呢脖颈处一丝血线浮现而出，头颅竟立刻咕噜噜的滚落而下。此魔啊竟然被韩立一剑斩下了首级。但是巨猿面孔并没有现出喜色，庞大身躯一压而下，六手再蓦然一分，巨剑竟一下子又分成了六口金刃，六条手臂一阵模糊刺耳的爆鸣之声大起啊，无数的金线浮现而出，并密密麻麻的向下一落，大有将为首少年残躯一下子碎尸万段之意。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魔头残躯猛然之间背后啊四翅齐扇，身形呢竟一下子倒射退出了数十丈远，同时身下血海一个翻滚，无数血水凝成的剑矢破空射出，瞬间呢将空中落下的金线是尽数的挡住了。同时啊，脖颈上无头之处一股黑气冒出，赫然呢另一颗和原先一般无二的头颅一下子浮现而出，不过旁边肩头上的八颗青色的鬼头中的一个却诡异的一闪不见了。原本呢正想紧追不放的巨猿脸色一沉之下，手中的动作丝毫不停，五六口金刃呢一阵变化，竟又一下子幻化成了环、枪、剪、锥等六种呢截然不同的兵器，锐挥动之下，无数的金色的雷火从兵器上狂涌而出，一阵轰鸣的冲远处的魔头劈头盖脸的狂砸而去。刚刚损失了一个头颅的巨大的魔头竟然也同样的恼怒至极，一声厉笑，剩余的七颗头颅念念有词起来，同时呢两手也突然的捏出了一个古怪深奥至极的手印，呼啸之声大起啊，原本在下方澎湃狂涌的血海突然之间以巨魔为中心呢飞快的转动了起来，一个巨大的漩涡顷刻的形成了，并化为了一根巨大的血色光柱一下子冲天而起。巨猿手中啊法诀一停，一只大手呢 蓦然冲下方水柱一把抓去，血色水柱光芒啊狂闪不定，一声轰鸣过后，青翼凝的化为了一根血色的巨柱，足有数百丈长啊，表面明印有暗黑色的符文。巨魔一把就将此抓到了手中，并毫不迟疑地冲巨猿方向狠狠地一棍扫去，滚滚的棍影啊立刻就化为了一股血色的飓风狂卷而出，同时呢一股腥臭之气从棍上滚滚照去，金色雷火和血色的飓风交织闪烁，并不时地传出了轰隆隆的爆裂之声。三头六臂的巨猿见此情形啊，目光一冷，手中的六件兵器一举之下，直接气势汹汹地奔着巨猿激射而来。巨猿呢一声冷哼，手中血色巨棍一横之下，也猛然的单足一踩虚空激射而出，一时之间两个同样狰狞的庞然大物就在半空中叮叮当当的乱响的打斗了起来。六团金光和一道血影一会儿模糊不清，一会儿是霞光万道，打斗之声震耳欲聋。而在二者肉搏开始后的不久，十三团紫光和一条粗大的灰影呢也从两侧一闪加入到了战团中，正是寒泪的紫纹噬金虫以及那条灰色的巨蟒。二者的加入自然让这场争斗变得越发的激烈，嗡鸣之声和嘶嘶之声不时地混杂在轰鸣之声中。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团五颜六色的光晕呢从战团中心处浮现而出，随之呢一股让人惊悚的波动向四周是疯狂的散去，所过之处虚空为之一暗，竟给人一种啊空间为之塌陷的感觉。而就在这塌陷的中心处，两道人影一个踉跄各自向后飞射而出，一只间隔二三百米之远才各自啊勉强的稳住了身形，正是韩立所化巨猿和那名魔化的为首的少年。只是这个时候两人的模样啊均都显得有些狼狈了，巨猿呢不但浑身金毛不少地方啊焦糊一片，手中的六件兵刃也只剩下了三件，并且呢还都残缺不全，只剩下了半截。至于那巨魔不但浑身鲜血淋漓，肩头两侧的鬼头更是被直接打爆了两个，变得血肉模糊一片，手中血色的巨棍更是一分为二，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的斩成了两截。看上去刚才的一番大战，巨魔的明显的吃了一个不小的大亏。金毛巨猿和巨魔是远远互望之下，都明显的带着一些忌惮之色。就在这个时候，那塌陷空间的中心处啊，又是一阵轰隆隆之声传出，五色霞光一阵流转，一缩一丈之下，竟又再次的爆裂而开了。但是这一次，在爆裂的波动当中，十几团紫光一闪激射而出，正是那只寒丽的紫纹噬金虫。另一边呢，那条灰色的巨蟒也同样的要爆裂中心处是飞窜而出，但是半个身躯刚从那塌陷空间中探出一半，就为后面一股巨力啊是一卷，重新回到了原处。顿时爆裂的光芒一下子将巨蟒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目睹此景，巨魔身上突然是一阵灰气翻滚呐，并忍不住的再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出来，脸色一下子又苍白了几分。那头灰色巨蟒是其魔像施法所化，竟和为首少年呢是心神相连呐，如今突然被灭，竟让其本体一下子遭受了不小的反噬。如此一来呢，巨魔面色越发显得是更加的阴沉了。巨猿见此情形，脸上却六条手臂猛然之间同时一挥，顿时呢金光闪动之间，六间不同的兵器就再次的浮现而出，而且啊每一个都崭新如初，重新变得是 寒光闪闪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4回。修仙传第1264回。巨猿庞大的身躯啊，一层金光流转过后，损伤的毛发也是瞬间恢复如初了。接着此猿狰狞之色一现，就要舞动兵器呢，再次飞扑而出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呐，远处困住采光塔和另外一具化身的九宫天前符化为雾气中，一声地动山摇的闷响发出，同时呢，一座七色巨塔虚影一闪浮现在了雾气上空。只是那么滴溜溜一转呢，无数的光柱就仿佛潮水一般的一喷而出。光束所过之处，所有的雾气为之一荡而空。那些隐藏雾气中的宫殿楼阁更是被纷纷的洞穿而过，又化为了无数灵光溃散消失。转眼之间呢，这套九宫天前符就被一破而空。嗖的一声，一道七色的长虹从巨大的虚影中啊一闪射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出现在了高空之中，然后是光芒一脸，就重新的幻化成了一道人影。韩立所化的巨猿目睹此景，瞳孔不禁一缩，而巨猿脸上呢却不禁露出了惊喜之色。那出现的人影啊，正是先前的被万剑图困住的另一具化身。此化身竟然在此种关键时刻呀，终于呢动用采光塔不可思议的神通，硬生生的破困而出了。不过当韩立仔细的打量了对方一眼之后，神色的为之一动，重新又镇定如初了。刚刚脱困的少年虽然手中仍然拖着那件七色小塔，但是脸孔啊一丝血色没有，气息变得极其的衰弱，而手中的小塔呢也是暗淡无光，竟也损失了一定灵性的样子。巨魔呢同样也发现了同伴的不妙，神色一凝之下，当即啊一声低喝：怎么回事？你有采光塔护身，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哼，这小子动用了一件非常难缠的宝物，似乎不是灵界之物，要不是我果断地动用了最后的手段，恐怕你也见不到我了。那名少年却一声冷哼传音回答道：啊，不是灵界之物，那你现在怎么样？还能再出手吗？巨魔闻言一呆，脸上露出了惊疑的表情，但最后又问了一句：哼，只要你没有事儿，我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采光塔损失了一定的灵性，一时之间呢不能再动用空间神通了。少年摇了摇头说道：竟然会这样，这么说我们两个联手也没有太大的胜算了吗？巨魔眉头一皱，脸色阴晴不定。少年呢望了望变身之后的金毛巨猿，又瞅了一眼另一边和灵区域还战成一团的最后一名同伴，却木然的并没有回话。那一边呢，灵区虽然说明显的身处下风，但是依仗之仙肉身的不死特性，外加那各种诡异的天赋神通，在自保上却是绰绰有余的。另外一具血光化身想要脱身离开，却一时呢没有办法做到的。巨猿同样看到了这一切，心中的迟疑啊自然是更深了几分。虽然说眼前的情形啊似乎大大的不妙，但是让他就此退去却实在是心有不甘呐。 毕竟他这一次冒奇险将三缕分神同时降临灵界，原本呢是想将镇魔塔夺回好进行原先大计，结果现在呢非但并没有如意，反而呢将另外两件玄天残宝一个弄得灵性损失，一个呢弄得莫名的失踪了，心中的不甘和郁闷可想而知。韩立啊自然也看出了对方的踌躇，忽然所化巨猿三颗头颅啊同时张口，是念念有词啊，一条手臂在猛然的往身前虚空一抓，一口金色的断刃蓦然浮现而出。巨猿呢只是将此刃往身前一横，顿时霞光万道，附近天地元气为之一下子翻滚澎湃了起来，同时呢无数的无色光点密密麻麻的在附近的虚空中浮现而出，并往对面那口金色的断刃上狂涌而去，声势惊人至极呀！
啊，玄天残宝！
巨魔一下子失声出口，双目死死地盯着巨猿手中闪闪发光的断刃，脸上的现出了骇然之色。另外一名少年看到此景啊，眼角呢也不禁一阵急跳。
走！
巨魔脸色一沉之下，口中终于低沉地说道，随后其四翅一动，下方血海一个翻卷呢，骤然之间化为了一片血光，将其庞大的身躯一包，向后呢是破空遁走啊。手托宝塔的少年见此情形，面上肌肉一动，将手中的宝物微微一晃，也化为了一道七色长虹击射离去。至于远处呢正和灵躯缠斗的另一具化身，似乎啊也得到了传信儿，全身血光猛然一丈逼退了灵躯，人也默然的向后击射飞走。这转眼之间三者就聚在一团，动光一下子连结一气向天边遁去。
小子，此事绝对不可能就这般了结的，这一次我趁手的宝物没有带在身边，才奈何不了你，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老夫一定要把你抽魂炼魄，以报此仇。
为首少年阴森的话语之声啊轰隆隆的传来，但是等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所化血光就一下子在天边的尽头消失了。此魔一决定退走之后，竟然走的呀是异常的干脆，连头呢都没有回一下，似乎他非常的肯定韩立绝对不会尾随追杀。金毛巨猿笔直的悬浮在半空中，望着大敌消失的方向，面上丝毫表情没有，果然呢没有丝毫动身去追的意思。不光如此，远处灵躯单手一掐诀一闪的在原地消失了，但是波动一起之下又蓦然出现在了巨猿的一侧，束手而立的不动了。巨猿突然之间呢一声冷哼，体表的金光一闪，三头六臂的法相一下子破灭消失，随之呢又一跺足，身躯瞬间缩小了数百倍，金色毛发同时尽数脱去，也恢复了人形，而还原了本来模样的韩立脸上呢并没有流露出喜笑之色，反而是啊又向远处天边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几分凝重之色出来。只是几具区区的化身竟然就是如此的棘手，若是本体到来还不知道强横到了何种地步了，大成器的厉害果然是名不虚传，不比传闻中的还要更可怕三分呢。韩立喃喃两句之后，这才将目光啊最终收了回来，然后抬手呢冲一旁的灵躯一招，灵躯一晃化为了一道淡淡的绿影冲其击射而来，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其身体中，就此不见了。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十三只紫纹氏金虫也一个盘旋的腾空飞来，韩立袍袖一卷之下，就放出了一片绿霞，将这灵虫尽数收入到了袖中，接着双目一闭，单手掐诀，念念有词啊。一个拇指大的血纹在其眉宇之间浮现而出，闪动着柔和的光芒。不过片刻的功夫啊，韩立双目蓦然一睁，脸现喜色的自语了一声，果然有效，那紫炎鼎也并没有跑得太远吧。话音刚落，韩立就手中法诀一变，食指不停地变换出了各种复杂的手印呢，同时眉宇之间的血纹也忽暗忽明地闪动了起来。没过多久，另一方向的天边处是破空一响啊，一道黑色的盾光是激射而来。在盾光当中呢，赫然有一个紫乎乎的圆形的东西，正是那只原先自行飞动而走的紫炎鼎。不过嘛，此鼎啊，飞到离韩立还有数百丈距离的时候，却蓦然一顿停下了盾光，现出了紫色小鼎的圆形出来。此鼎体表紫光胀缩不定，并发出了低低的嗡鸣之声，似乎对接近韩立带有一些迟疑的模样。但是韩立啊，催动血纹后产生的那一种冥冥中的联系，却又让此鼎同样的不愿离开。韩立望着小鼎啊，嘴角的喜色可是更浓了几分，血纹一闪，竟然从眉宇中直接飞出，并一顿的在身前处始终盘旋起来。同时呢，他口中咒语之声一下子大作，食指一弹，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法诀射出，一闪即逝之下，纷纷没入到了小鼎中。小鼎一看之下，立刻可就发出了一声龙吟一般的清鸣，一动之下竟直奔血纹激射而去。光芒一闪，血纹同样的一下子没入小鼎中。此鼎呢，立刻体表泛起了一层血色，同时长鸣之声一下子高昂了几声，似乎变得欢喜异常了。韩立见此情形的同样的微然一笑，这才抬手啊，冲小鼎是轻轻一点，紫色的小鼎一个晃动，竟听话至极的一飞而来，最终呢化为了一个数寸大小迷你模样，稳稳的落在了其手心中啊。韩立心中大喜，长吐了一口气，将这小鼎呢往眼前一抬，双目蓝芒一闪，仔细的打量了两眼，只见这小鼎啊，颜色淡紫，但是表面明有许多不知名的符文，更有一层若有若无的黑气将此鼎通体的包裹在了其中了。韩立双目微微一眯啊，突然拖着小鼎的手心中灵光一闪，数道金银符文无声的浮出，并一闪的就贴在了这小鼎之上。小鼎呢，只来得及一声低鸣，表面的灵光就一下子变得呆板木然起来，再无原先的近似妖异的通灵的模样。不光如此啊，行里食指一动，雷鸣之声大起，无数的金色的电弧是弹射而出，化为了一张金色的电网，将小鼎全部的包裹在了其中啊。电光一阵噼里啪啦的缩小过后，手心中就立刻出现了一颗金色的小球出来。韩立这才神色一松，另一手掌一翻转之下，一个洁白如玉的盒子浮现而出了，金球一闪被装入了其中，一只袖子又飞快的往此盒上一抖，又有十几张五颜六色的符箓飞射而出，一贴之后呢，立刻形成了几个微型符阵，深深的镶嵌在了盒盖之上。韩立竟然是三下五除二的将小鼎呢暂时封印了起来，将玉盒收起来之后，他才长长的 透了一口气，整个人呢真正的放松了下来。虽然说这件紫炎鼎就像车骑公说的那般，用所教的秘术啊，轻易的从血光圣祖化身手中的夺取成功，并最终的抓到了手中，但是此宝藏有了老魔的一丝神念在，在没有驱除掉这缕神念并重新祭炼一番之后，他又怎么敢大大咧咧的直接拿来使用和贴身收藏呢？不过能够得到如此一件玄天残宝，杭烈心中啊仍然是真正的喜悦异常，但是同时呢又对那件万剑图的报废也是大感肉疼啊。此宝啊他才刚刚祭炼完成啊，原本呢是用来对付魔族大军的一件大利器，结果呢只是这般一战就化为了乌有了，心中自然也是有些郁闷的。但是当韩立一想起为首魔头临走时说的话，脸色又不觉凝重了几分。就像此魔说的那样，这一次之所以能逼退这三名大成化身，最主要的那还是对方啊并未做好准备匆匆找上门来的缘故，外加呢作为依仗的两件玄天残宝还都出了意外，这才闹了个灰头土脸的。那要是等他们从那统领魔族大军的另外一具化身那里借来了宝物，再对其影响采光塔的手法有了防范，那下一次找上门来的时候能否还能击退这三具血光圣祖化身，还真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韩立默默地想着，目光闪动不定，忽然呢他又一下子轻松了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杞人忧天了，他怎么会再给对方第二次堵住自己的机会呢？算算时间，对方若是去的魔族大本营，这起码呢也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如此长的时间他早就偷偷地跑回天渊城了，以后的时间呢只要不再离开天渊城，想来也就无碍了。韩烈心中一松的想到，脸上重新恢复了正常的表情。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需要另外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去了离此地不算太远的黄泉地火一趟。一方面呢他当初啊对那车骑公发的誓言，可是不想遭受心魔的反噬，另一方面呢他也的确对那混沌二气大为的动心，现在血光圣祖化身受损退去，想来短时间之内绝对不可能再卷土重来，正是做此事的良机啊。不过呢车骑公既然也是魔族圣祖，他自然呢绝对不会全信对方之言，必须暗自再做一番防范，才能够按照对方之言去做。至于那倚天城吧，他们这些合体存在一败退，将来绝对没有办法保住的，倒是没有再回去的必要。韩立呢心思灵动，转眼之间他可就拿定了主意，当即一转身，体表灵光一闪啊，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是腾空飞起。同一时间，早已身处数万里外的巨魔也将法身一收啊，重新的放出了那条血色小舟，让另外两具化身一同站在其上，就催动此宝的往倚天城方向一路赶去。在路途当中，三名血光圣祖均都是神色木然，一言不发。数天过后，三魔就远远地看到了倚天城倒塌近半的城墙啊，而倚天城上空呢却早已经遍布了漆黑的魔气，将整座巨城都笼罩住近半的样子。等到血色小舟再接近城墙一段距离之后，城墙上空的魔气立刻一阵翻滚，有一对骑着魔兽的甲士恭敬地迎了上来，马上将离圣族大军最近之处的传送阵打开，我等要立刻离开此地。为首的少年呢 已等那些万象魔迹稍近一些，立刻冰冷的一声吩咐：
遵命，圣祖大人。
先前呢，这血光圣祖神念降临祭府的一幕，此地的中高阶魔族均都看到了眼中，这对万象魔迹自然认得这位圣祖化身，当即啊，为首的骑士恭敬的深施一礼，然后一口就答应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5回。